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查考圣经。接待这件事情，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讲得很清楚，不知不觉就接待到天使。所谓的不知不觉，就是你表示你是长久持续在做这件事情。那何况到了主耶稣时代，他要告诉我们，你们坐既坐在小子里面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很清楚，是为主的缘故来做接待，为主的缘故。那既然是为主的缘故，你就要想清楚，真的是为主吗？那如果真的为主，就像亚伯拉罕一样，那个要用最你最诚心的模式，能够做得到什么样的地步你就做，不要勉强，不要出于勉强，这样很不好。因为这本来就是接待，本就是付出，本就是牺牲。那既然是这样，出于勉强就不好，会有怨言。所以虽然有人做接待啊，拉走那两嘛，何苦呢？那你就不要做嘛。做接待要心甘情愿，很高兴的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件事，先看第二件事，代求。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去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当然第一个亚伯拉罕第一个会想到是罗德嘛，所以他就当然不是从他的代求的内容当中，亚伯拉罕也不是为了罗德来祈求，其实他也是为了整个就表示他的那，我们之前一直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嘛，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那一份爱心。他在祷告当中，向神祈求当中，他不断的换数字，所以总共祷告了六次，向神求六次，看神能不能改变心意。那我们重点不是他六次几次不重要，我们重点是看到亚伯拉罕祷告的内容，他抓住什么祷告，这很重要。我们今天常常说要多多祷告了，常常祷告了，那问题是我们依据什么祷告，这才是重点。我们看二十三节，十八章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个是他祷告抓住的东西，也就是说神不会善恶不分，神不会善恶不分，这是他的观念。所以我们的祷告信心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观念，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性质。神的本质你认识吗？你知道吗？祷告你一定要知道啊，不是真的只有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颂赞，当你有所求的时候，请问你抓住什么？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但是你抓住什么？这个就我们要引导大家看，就是亚伯拉罕在祷告的时候抓什么去祷告，抓住什么去祷告。第一个，他抓住神的神的善恶了，说善恶你都要毁灭吗？不，当然不会啊，神是有善恶有分别的。再来第二十四节最后，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我们看圣经虽然是用疑问句啦，其实我们把它正面看，亚伯兰是认为神不会亚伯兰认为神会因着有五十个义人所以不会毁灭这个地方，这是他的观念，会因为五十个好人不会毁灭这个地方，这是他的观念。所以你的祷告抓住什么？好，再来二十五节就解释了，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Bingo， 亚伯拉罕所想的，神说对啊，对对对对 ，OK OK， 如果有五十个人，就因为这五十个人，我就不毁灭这地方。哦，那问题是啊，对不起，没有五十个。啊、哦，那刚开始亚伯拉罕还很保守的估计，那没有五十个，应该有四十五个。哦，这我也不晓得那个亚伯拉罕的数字从哪里来的，差个五维吗？啊，神会那么计较五个吗？哦，如果从第一次到第六次就我们就发现说，哎，没有啊，差了四十个都没有关系呀、啊。啊，其实当然祷告到最后是零啦、啊，连几连嘛无。啊、哦，当然亚伯拉罕不知道哈，因为他不是神，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很细心的哈，从五十，然后第二次降到四十五，就降五个。好、哦，好，那我们也一样看他第二次的祷告。二十八节，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啊，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坏那不毁灭那城啊。所以接着下来就一直讲啊，从四十五、四十，好，然后看第三十节，三十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五十、四十五、四十，现在是第四次。当亚伯兰祷告到第四次的时候，他先跟神说：“啊，对不起哈，神啊，你不要动怒哈，我比较啰嗦了哈，我比较啰嗦。”当然，神知道他的用意，当然他不是啰嗦，啊，他是迫切，啊，站在人的立场是迫切哈，但是以亚伯兰的态度，他说啊。拜托神，你不要把它看成啰嗦啊！除了你不要动怒。好，再来看三十一节，亚伯兰说：“我还敢对主说，哦，若是二十个呢？”啊，他还是一样哈，用那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哈。其实你看，祷告就是这种态度了。啊，为什么？因为标准是神定的，不是我定的。啊，大不当然是神啊。我们要有这种态度啊，啊，就好像那个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警告，你那个王是怎么祷告的？他也是跟神讲说，说不定，哦，说不定，我们全部悔改归向啊，行善这样，行正路啊，走正路，说不定神你会赦免我们啊，说不定你会，他也是认定说啊，神你会不会赦免我，神会不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当然是希望说啊，说不定会这样哈、哦。这个是态度啊，很重要啊。一个悔改的人，那个态度真的太重要的。啊、哦，所以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个，比如说他已经犯死罪，根本没有那种态度哎，好像有些他说，我又得到圣灵了啊，怎么样？要得到怎么样？啊，就怎么样？有得到圣灵，那应该更低调嘛，不是吗？怎么一来一高调呢？为什么？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就是看到这个啊，比如说有一个弟兄，啊、哦，其实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到三十几岁的时候，他说乱来了哈、哦，所谓乱来很简单嘛，在男女之间都乱搞了，啊、哦，那个时候本来教会要帮他除名，教会要帮他除名，因为那个时候他三十几岁，啊，他有好几个孩子，那教会就考虑到说他有太太，他有孩子。那如果今天你一除名，就不得了，对这个家庭这些人会有伤害，哦，也就是他，因为他如果知道教会帮他除名，他一定会俩公，哦，那抓狂一抓狂，那当然就不让他的太太孩子来教会了，就这样，哦、所以教会就在会籍里面哈、哦，把他注明而已，注明了，啊、哦，也没有正式除名，当然也没有宣布嘛，啊、哦，那因为我后来才去的，所以我一到那里注目的时候，就有一个长老来跟我讲，他说这个犯死罪，我说哦，我知道，他说、啊、那个会籍里面没有处理、啊、没有除名了、啊、我知道。所以有一次联合部大会，那因为神学院教我们说这种犯死罪你不要去按手，那因为我知道，所以联合会有派人来协助，好，那祷告按手的时候，我就特别跟那个派来的传道讲说，这个已经除名，这个已经 犯死罪的时候不要去按手这样。那个传道怎么跟我讲？他说看情况啦，看看。他就这个我说哦是哦，那我就没有意见，因为我该说了就已经说完了哈。结果他本来都没有到前面来祷告，那个人那个弟兄他没有啊。当然这件事情已经经过了二十几年了，他犯死这件已经过二十几年。其实他刚犯罪之后几乎没有来教会了，他不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怎么都会来教会啊，很热心哦，都有聚会时间都你都会看到他啊。但是他也从来没有来教，没有到前面去祷告，偏偏那一次他就来了，他到前面来祷告了。那也因为他到前面祷告，所以我才跟派来的传道说啊，他犯死罪这样啊。他跟我讲，传道说没有关系啊，我看看。他说我看看。那因为他到前面来祷告是很迫切的哈，所以那个传道想说，这么迫切，当然要按手，他就按手了。那我就特别看了，我说按手会发生什么事。他一按手，哇，他更迫切啊，哇，痛哭流涕这样哦。那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圣灵充满这样，真的是起来就哦，痛哭流涕这样，一个大男人这样哦，他身体又很壮哦，好像有改变那个样子了哈。那当然我是在观察哈，也在观察。好，那就结束了哈，灵恩布道就结束了。那一样，他还是很热心的来聚会。那有一天，就要选负责人了，选负责人，改选负责人嘛，就像我们这次一样改选。那他老兄他认为说哈，他想要当负责人，结果他没有提名，没有提到他，怎么会提到他呢？哇，他都不舒服啦，所以负责人在表决，在同行同行使同意权的时候，他就讲话了，他讲话，那而且发脾气讲话这样，那一次发脾气之后，又不来教会了，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就开始生病了，然后后来就死掉了，就是病死的。所以我发现，你看就是这样。那你今天如果这个老兄，他好，那你就真的在神面前悔改，你就低调嘛，人家是不跟你讲出来，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教会里面常常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个弟兄也是一样，就是第七届啊。那当然有一次说要报名参加神训班嘛，就我们这个因为我们神训班好几班嘛，我不讲哪一班啊。我们有大专班、社会班，社会组长青我先保留不讲哪一班，不然你知道他年纪。他也报名因为我们讲第一次报名要那个职会审查嘛，那我是传道，我当然知道他的事嘛，我现在讲的是不是刚才讲的是另外一个了他也报了，哇，职会当然知道他的事，他说传道现在怎么办？我说我来处理，拍人我来着，那我就去找他了。我说某某弟兄你这次有报考神训班了？是，你知道你自己的事吧？我知道，照规定是不应该参加，我知道，是因为某某人叫我一起参加的了，所以职会没有通过，希望你不要参加，可以吗？好就好了。我就直接找他，所以后来他就没有再，如果因为说每年都在办嘛，他就没有来参加也不能参加我就没有，我就去直接跟他讲因为他的事大家都知道所以该讲还是要讲，他高不高兴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像这种人在教会里面或多或少会存在。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事那站在传道立场有时候会知道比较多，那有些真的不能讲因为他还在线上如果一讲就不得了了他还在线上这个是教会有时候会很不得已的很不得已的状况所以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为这个代求 代求到最后一次，我们看第32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意思说最后一次了。假若在那里看见有十个，神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好，我们今天要讲代求了哈，代祷。因为代祷这件事情在教里面是很频繁，就是每次聚完会之前就要唱名代祷嘛，唱名代祷，那我们今天要看到亚伯拉罕那个代祷的模式，他怎么代求的，他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事了，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事，所以他很迫切哦。为什么强调六次？他是迫切，再来祷告对最后，因为神有跟他对话嘛，祷告到最后神说没有半个，所以亚伯拉罕知道祷告到十个，他也知道说根本就没有半个嘛，所以既然是没有，都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就走了。33节，神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本分了，代求。所以我们今天为弟兄姊妹代求也是一样，要迫切，要迫切，而且要求到最后，求到最后，这是亚伯拉罕的代求的模式。好，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所多玛怎么会有异人呢？一个都没有。你说罗德住在里面吗？你看他们的心根本是已经被所多玛抓住了，他们一家四口其实两个女儿的观念已经受到污染了，连亚伯拉罕的观念也污染了，以信仰的立场来讲他已经污染了。罗德的太太的心根本就在所多玛，根本就在所多玛，完全走不开，不是只卡巴而已，根本就走不开。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件事，18章第九节到19节21节这一段。好，这一段是要讲撒拉的事啊，最主要是讲撒拉。我们看18章第10节。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好，先对照一下哈，18章第10节到17章21节。18章第10节对照17章21节，那表示什么？之前17章神向亚伯兰显现讲的那些话，就是明年你的孩子要从你本身，你跟你太太撒拉要生一个儿子，那个名字叫以撒，而且是明年，时间是明年。好，那现在18章又接着下来，也讲明年，那表示这两个时间差不多。所以当18章第10节这个三人当中有一人开口这样讲的话，如果你是亚伯拉，你会有什么感觉？原来这三个不是普通人呢，这三个所以亚伯拉就心知肚明了，跟那一天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他是相差不多的时间，那一样，他其实表面上神是在讲给亚伯拉罕听，其实他是要讲给撒拉听的，他知道我现在跟你老公在对话，你有在听，所以他一向讲18章第10节，明年这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那这里就讲了第十节，最后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好，当撒拉听见对方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怎么说？11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12节，这是撒拉的反应。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事这喜事呢？他是在想13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既已老年老，果真人生养吗？我不知道撒拉当时的反那个感觉是什么了哈。他会想啊，我刚才想什么，他都知道了。啊，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我必回到这里，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十五节，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记这个哈，足趣味，这应该用半点念了，这有戏剧张力，叫戏剧张力，那个戏剧张力让镜头这样一，哦，那个镜头两三个镜头把它抓在一起，啊，会很有趣，因为他不是面对面啊，他们不是撒拉跟神没有面对面了，撒拉啊神是在跟亚伯拉罕讲话，哦，可是实际上那个撒拉也直接跟神在对话，哦，自言自语啦。他撒拉听到神跟老公在讲的，他就自言自语的，可是他的自言自语是配神的完全配合，哦，他暗笑的时候，神就跟他老公说：“你莫那里笑，你老婆为什么笑？”结果圣经没有记说亚伯拉罕怎么反应，是反而记载那个撒拉，所以那个镜头要赶快拉到撒拉这里来。哎，我可以当导演嘛，哦，拉过来，哦，看他那个整个脸啊，整个心是什么？他说我没有笑啊。好，哦，而且很害怕。我说没，欸，奇怪，你没有笑，你要出去讲啊？你怎么站在后面？啊，我没有笑。好，哦，你看他很直接，在灵里面就对话了嘞。好，那简单讲是什么？那撒拉在经过这一次的这种真实的状态之下，他会认定那三个人是谁？啊，他会想，他会认定今天讲的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其实神也是要直接要让撒拉很明确的知道，我是神，我现在跟你讲的是真的。啊，哦，我们先对照一下哈，21章第1节，神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好，我们看21章第6节。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七，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好，看到这里就好了。当然，21章是撒拉已经实际，啊，神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他已经抱着他的孩子了，90岁的时候抱着自己的孩子，所以他讲出这种话：“谁能预先？”预言说我会生孩子啦，所以这个就是对照18章这一段嘛。哦，所以18章的这一段，其实这一次的喜笑、暗笑，然后害怕，然后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他一直在心理上强辩说我没有笑。其实你看这个是很属灵的东西耶，在灵里面这样对谈耶，不用面对面耶，神跟撒拉没有面对面，但是就直接对谈了耶。哦，所以撒拉那次其实得到很大的造就，哦，很大的一个体验，很大的体验。原来对，哦，原来这三个灵当中一个是神，我心里在想什么，他通通知道。我在想什么，他有什么反应，太厉害了，这个神太厉害了哈，哦。那当然这一段有一句很名言嘛哈，哦，就是圣句，神岂有难成的事了，啊，哈，哦，这是神跟撒拉讲的哈，哦，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用神岂有难成的事讲一个题目啊，做一个题目讲到，希望能够将这个背景讲清楚，将这个背景，那这个背景的中心意义是什么？就是当一个人的能力或是理念，哦，的极限，哦，我们今天在讲神要成就 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超过我们的理念，就是超过我们的理智，超过我们的能力，好，哦，我们绝对打死也不会相信的那一种，哦，那一种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神可以成就，哦，这就是神岂有难成的事吗？哦，这很具体的，哦，一项真理了哈，哦。好，这一段他其实要讲这个，哦，当然后来，哦，其实在这一次对亚伯拉罕来讲，其实他有另外一次的体验。啊，他有另外一次的体验， 表示什么？他的信心、信仰要进一步了。我们怎么知道他进一步了呢？我们从神的表现就知道，神的表达了。我们看第十六节，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好，我们看神怎么说。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后来又有一个地方讲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表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历程。所以在这个阶段，尤其这个阶段，十八章这个阶段，你看亚伯拉罕跟神已经很密切了，很密切了。所以连神要做的，神自己都说，我不能瞒着他。奇怪的啊，神你是独大的，你要什么叫你有隐瞒吗？我不讲而已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亚伯拉罕？但是他就是要告诉亚伯拉罕。你看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朋友啦，真的是朋友啦。说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告诉我的朋友，说我现在要去干嘛了。再来十八节，亚伯拉罕必成为大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好，先看这一段。我们每逢看到这里，就是想到十二章开始，从十二章十三章还有十五章都在讲这个东西耶。甚至到十七章都一样，一直强调这个应许，不断哦，神不断的一直跟亚伯拉罕讲这个应许哦，成为大国，万国必因你得福。一开始就讲了，你敢没敢？你不会感到啰嗦吗？亚伯拉罕听那么多次，不会感到很烦吗？这个答案不是早就有了吗？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呢？我昨天讲过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体会。同样这句话哦。一样嘛，比如说你从幼稚班开始讲，说小朋友，你听到老师讲，小朋友，我们不能说谎话，我们要受洗哦，要得圣灵，要好好的求圣灵，我们要到天国去。你弄到现在，你已经长得这么大了，五六十岁，不是还这样讲吗？你会说那也要还个公斤，早就知道了，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的体验不同了，一直上来。小朋友听到了那个是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没有到天国一下地狱啊。我那个老师要描述那个地狱，自己也没有到过地狱去，还描述那个地狱很可怕。好，所以有些人说你们教人都在恐吓我们的孩子。描述，所以小朋友是怕。为什么？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小时候就听教员这样讲，其实搞不清楚天国是什么，也不想去天国啊。也不知道天国是多好，不如去儿童乐园。儿童乐园绝对不是比乐园比较好。乐园是什么东西我们搞不清，但儿童乐园我们知道啊。但是在听人家描述那个地狱就很可怕，就听说那个火那个虫不吃，那个火不会灭，哇那小朋友随便被火那一公烫到了，就刚才看了会的修掉都会害怕，所以一想到那个都很害怕，很恐怖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小时候的经验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怕下地狱，这样。实在话是这样啊，是慢慢成长之后才是才有不同的体认，不同的体认。一样啊，亚伯拉罕是一样，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认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那也叫啰嗦啊，如果你嫌他啰嗦，那我们现在也很啰嗦啊。讲到最后还是要到天国去嘛，不去天国就下地狱嘛，不然还有什么可以讲？那但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体验了这第一个神再一次。跟他应许其实应许的内容是一模一样。再来十九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好，神应验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能不能应验，能不能成全成就？其实因为神的应许是到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不是只有到亚伯拉罕。那既然是神的应许是到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所以第一个，神的应许亚伯拉罕有没有用信心去用信心去接受？一样，他的子孙也要用信心去接受。所以希望亚伯拉罕能够做好这件事情。 这是教育嘛，教导引导你的子孙能够遵守神的道，这样神的应验，神的应许才可以不但应验在亚伯拉罕身上，也可以应验在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神也透过这一次跟亚伯拉罕讲，你要好好的引导你的孩子在信仰上，要好好的引导你的孩子。再来20节21节，神说所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21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描述的模式，拟人化，这还是拟人化，拟人就是意思说是那个神一定要上去下来的，其实是站在人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神的本质根本就 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但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文字来叙述，这是不同的版本所叙述的。好，这个是18章里面，我们看了19章。因为接着下来那两个天使就先到索多玛，那因为罗德住在索多玛。好，那我们从19章第一个要看的是罗德长期在亚伯拉罕身上身边，其实他从亚伯拉罕身边在亚伯拉罕身上学到一些信仰的事，包括信仰生活，所以光接待这件事情就很像，光接待这件事情罗德学亚伯拉罕是学得很像的。我们看19章第1节，最后第一节最后，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第2节，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脚住，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3，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了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好，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罗德的那种接待的表现跟亚伯拉罕是一模一样的虽然这里没有像18章描述的那么清楚描述像亚伯拉罕这样接待一样一样的讲得很清楚，这里是概括说预备宴席，就这样赶快啦，用台语叫板切操啊，半暝啊，食点心得，点到心得啊，佮食较济，表示什么？要罗德那一份诚恳，那一份诚意啊，接待。其实这两个人对他来讲，他也不认识啊，他怎么知道这两个是谁啊？但是他对罗德来讲，这个是外地人，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在索多玛城里面没有看过这两个人，外地人进来，而且是晚上，所以他很诚恳的做接待。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罗德的接待所以表示他在亚伯拉罕身边其实他也学到很多信仰生活像这个部分他都学得很像再来第3节还有一件事情要讲说他罗德为他们准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天使根本不用吃吧但是他为什么吃？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人的样式了神也好天使也好他们成为人的样式，所以罗德准备宴席他们还是吃的再来第4节他们来到这里发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一件，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第5，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索多玛的字根就是同性恋的字索多玛就是同性恋的字根索多玛就是同性恋这个字的字根好，那我们当然不要玩文字游戏我们不要玩文字游戏，我们说那个文字的东西好，那就算了，不要再玩文字游戏。 那我们都看实际状况嘛。我们为什么讲说首都马是同性恋城市，连老带少啊、哦？当然这里没有讲说啊男男女女没有，好不管，先讲说连老带少有没有女的不管，哦当然没有了哈、哦，连老带少哈、哦。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怎么知道是同性恋？第七节先看第七节，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八节，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记到我的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好，那我们看对方怎么说。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做官。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他拥挤，罗德、哦，要攻破房门。这群人哈、哦，罗德已经跟他出来，跟他好言相劝说啊，各位兄，各位父兄哈、哦，听我讲几句话哈、哦，哎，因为这两个是我的客人，好、哦，所以拜托你们不要欺负他，好、哦、啊，如果你们要干什么 ，OK，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好、哦，我带他们出来，任你们所为。对方说，我不要，我们要男的，不要女的，啊，这不是同性恋吗？这是什么？啊，罗德的女儿还是处女哦。她虽然两个女儿虽然住在索多玛，还是啊还是圣洁的、哦，啊这么罪恶的城市还不简单啊，也很不简单。但是她说我要给女儿带出来，任你们所为呢，任你们所为。她说不要，我不要女的，要男的。啊，这不是同性恋是什么？啊，而且。我们从这一段，第一个罗德的观念已经改了，被同化了。罗德的观念被同化了。做同性恋是作恶，因为他讲嘛，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嘛，哈，不要欺负外人嘛，哈，不要做欺负人家做恶事，啊，不要同性恋恶事，啊不要做同性恋恶事啊，就可以随便欺负别的女人啊，就不要不是恶事啊。就不是恶事哦，哎、欸，你看那个观念，哦，那等一下看他两个女儿的观念是一样啊，哦，就没有那种律法的约束哈、哦，没有，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律法哈、哦，但是就没有那个敬拜神的那种观念，没有了。罗德也是一样啊，怎么有这种观念呢？哦，所以两个天使进来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们全合成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长得不错，啊、哦。不管好不好，至少这两个是新鲜的，哦，新人，所以他们一定要欺负他们，哦，要把他们带出来，任他们所为，哦，当然这就是性的关系喽，哦，那罗德为了保护客人，牺牲女儿，告这个人，有阿德罗德这个人，那有，啊，啊，这不是很奇怪吗？哦，用我们今天的观念啊。很奇怪啊，就用当时的观念也很奇怪啊。那我为了保护客人牺牲女儿的，这是什么道理？哦，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哦。结果对方哈、哦，对方合成的人哈、哦，连老带少，很不高兴。他说：“好，我们先处理罗德，什么东西嘛？啊，怎么来我们这里都做，还想做官了、啊、哈、哦？来这里寄居还想要做官，所以你看。”合成的人都知道哦，这罗德一家是外人呢，他不是我们本地人呢。那既然他不是我们本地人，他怎么可以这么嚣张？好，他既然这么嚣张，我们先把他抓出来，先修理一顿再说了。哇，罗德这个时候是很危险的了哈、哦，很危险的。第十节，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啊、哦，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里，把门关上。这样、哦，这嘛是哈、哦，说时迟那时快，因为那个人哈、哦，那个人已经围困那个罗德的房子了。你说罗德怎么进房子里面？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对付罗德了，已经讲了向前拥挤哈、哦，第九节最后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哎，整个门都挤在一起了呢。请问那个两个天使怎么 门打开，然后罗德怎么抓进去，那个是说时迟那时快，黑马鞋这个、哦、要用卡通影片来演比较快，因为卡通影片就是这样，哦，欸，这个表示实际上没有这种光景呢，他怎么抓进去啊？你门一打开，这些人已经挤在你的门口了，你门怎么打开？请问，你一打开就挤进去了，一打开就进去了，不是吗？可是那天使没有让这些人进来呢，所以你看那个动作多快，一开抓进来就关起来了，这样，哦，啊，不是说时迟那时快吗？已经涌在门攻到门口了呢，那罗德就站在门口啊，啊，门怎么开？所以一开，所以那个我在想，哇，那个动作要很快，哦，所以只有卡通影片才有那个动作。第十一节，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催眠啊啦，所以只能让他们这个样子，不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处理事情。好，哦，因为他们是属灵的天使嘛，天使是属灵的，所以他们能做这些事情，做人不能做的事，所以让门外的这些人眼目昏迷嘛，哈，只是暂时眼瞎眼嘛，看不到啊，看不到，他们自然就能摸回家，只能摸回家嘛，哦，把就可以给他们摸等回到自己的家，不然他怎么处理？哦，就在这个时候，那已经晚上了嘛，天使才告诉罗德说，你赶快趁着现在还半夜的时候，大家已经把酒吹没了，哦，回去也没有在干嘛，你赶快去处理哈，哦，还没有你的人哈，哦，这里属于你的人，你去通知他们说，包括宽宽的准备离开城，哦，因为神要降火烧掉这个城，哦，他就去通知，通知谁？通知女婿。好，那有人就问了，传道，那不是刚才不是说是处女吗？啊，怎么会有女婿吗？嗯，啊，点婚要买才叫女婿啊，啊，哦，我嘛唔知道，啊，都会使安尼讲咧。订婚之后就可以叫女婿了哈，哦。所以他去告诉他女婿，结果女婿怎么反应？哈，泰山啊，哦，这个岳父大人泰山嘛，这个你陶家人啊，我们每天都这样过，你们忽然间今天晚上来跟我讲这个东西啊，啊，什么？我们要赶快把我框框的赶快离开，等一下火会降下，等一下会吗？又不是八一高雄气爆，哦，砰就出来了，哦，他们没有遇到啊。如果今天来跟我们讲，我们或许会想，哦，会想，哎，欸，赶快把我框框的，因为八一气爆，哦，啊，明天八八是台中气爆，赶快找。哦，你会说哦是哦，哦，因为有前车之鉴嘛，哦，啊，这个没有啊，对女婿来讲，嚯，哦，你写的公煞啊，哦，所以你看哦，他女婿很有趣哈，哦，最后十四节最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好，哦，奇怪啊，难道罗德很会开玩笑吗？哦，啊，不然怎么今天忽然？因为为什么时间不对了，时间不对，你半夜跑来跟我讲说等一下要降火下来，要赶快离开，哦，任何人都不会接受这种话，所以为什么女婿会以为他是戏言？本来就是啊，如果我是他的女婿，我也会这样想啊，哦，请问证据在哪里？你告诉我证据在哪里？等一下会火降下来，证据在哪里？你会跟我讲有啊，刚才有两个客人进来，他就跟我讲啊，刚才两个，啊，那还跟我讲，那两个是天使啊，你给他骗他谁？天使可以假崩，啊，啊，你越讲越模糊啊，我想，哦，越讲越模糊啊，天使，我对天使的认知跟你讲的天使，哦，不同哎，哦，所以为什么也会以为是戏言？这个很自然的反应，没有什么特别哈。哦，一般人都是认为这样，那女婿当然是这样认为，所以女婿当然就放弃了嘛。好，看第十五节，天明了啊，其实已经时间已经超过了，时间已经超过了，天使催逼罗德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看第十六节说，但罗德迟延不走， 罗，你看了、哦、说一套做一套，罗神跟、啊、天使跟罗德讲说，你赶快趁着半夜去告诉你这里相关的人，哦，简单讲就是告诉你的女婿，哦，说叫他们赶快起来离开这个地方。罗德就去讲了，哦，讲回来说他们说不要，那天使说好，那不要，我们赶快走，啊，他也不要，罗德迟延不走，他也不要，哦。所以他们整个心都在留在已经被索多玛控制了，心呐、啊，已经被索多玛，所以他走不了，罗德走不了了，他不想走，那不想走，难怪你刚才去跟你女婿讲，你女婿也不走，你都不走了，他要走，所以他没有说服力嘛。今天罗德他如果自己想走，他绝对有说服力的，哦，我们不知道罗德有没有口才啦，哦。但是这种很自然的现象就是这样，我自己想走，我绝对告诉你，赶快，啊、哦，等一下你就没命了，已经讲得很严重嘛，不然再纵然是女婿不想走，他也会跟天使一样，你拖嘛，要给拖出，积极嘛，罗德根本就自己都不想走，虽然他去跟女婿讲，女婿不走，他说哦哦，他心里想说，大概没事啊，没有关系啊，哎、欸，所以随便讲一讲就好了。没有很迫切，所以难怪女婿不听啊，连他自己都不走了，是不是？女婿怎么会听？没有说服力，绝对没有说服力。好，这个时候圣经讲，哦，十六节这一段哈，因为神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哦，并他们两个女儿的手，哦，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为什么派两个天使？因为他们家四个，他们家如果六个，要派三个天使，啊、哦，刚好两个天使，一个人抓两个，硬把他抓住，是抓用抓的哦，等于说用拖的把他拖出去的，好、哦，把他带走不管，啊、哦，当然天使要做的没有不能做的啦，天使如果要做，哦，因为这里圣经没有讲说，人家罗德是180公斤。还是80公斤，我他又没有讲。如果罗德拿麦克180公斤，伊拿80公斤，要拖就快拖呢，啊！但是两个天使一抓就抓出去了，好、啊，硬把他抓出去了，好、啊，那抓出去之后，天使讲了几句话，告诉他们要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十七节，第一个逃命，不可回头看，不可站在平原，啊，往山上逃，啊，就这样。四句话哈，逃命啊，哦啊，不要站着，不要站在平原，要、哎、往山上逃啊啊，不可回头看了、哦，好、哦，把他带出去之后，就告诉罗德说注意事项啊、哦，那他就带出去了。那当天使跟他讲注意事项完了之后，我们看罗德哈、哦，真的走不开了。18节，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19。你仆人已经在你的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们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20节，看哪、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哦、小城了、啊、哈。当然不是邓丽君唱的那个小城故事多，首尔小城。哦，罗德真的心已经跑不掉了哈、哦，所以他不想跑。为什么？他要就近看。哦，因为那个时候火还没有降下来，他想说，哇、哦，天使讲的跟真的一样。那整个全城的人，只就我们四个人在逃，跟真的一样，很奇怪呢。大家都。啊，因为早上了，上班的上班，怎么我们四个好像逃难一样，这样忽然逃出来？哎，我行李还没换呢，那钻石都在里面啊，一拖就出来了。所以罗德说：“啊，拜托了，不然就留在这里就好了啦。这旁边不是有小城吗？不要跑到山上去了，太远了啦。哦，我老大人嘛不辣啦，拜托了，不要了。哦，那天使想说，没有办法了哈、哦。第一个天使想说。他既然心不想走，也难了、啊、哈。第二个，天使也想说啊，没有关系啊，等一下火降下来，你就自然逃了。因为那火下来是轰起来， 活下来不是要烧这个地方，那旁边都会啊。他既然是跑到那个首都马城外附近的城一样啊，那个火下来是全部都红的啦，所以自然而然罗德就会逃了。那天使想说啊，没有关系啊，等一下你就知道，好，你要留就留吧，好，那就去了。好，你看罗德心没有走，再来他圣经讲的哈，他老婆也是一样，回头一看变成岩柱，啊，所以当火下来的时候，你注意看哦，那个火下来真的是很恐怖哈。27节，罗德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28，向索多玛、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啊，那火是下得很大，所以难怪罗德就赶快跑了哈。30节以后，罗德就跑。好，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再继续讲罗德住在山洞，哦，做了哪些事。我们先休息，一起默祷。